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反死刑活动中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台湾3000民众集会声援1亿大陆民众三退；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时事新闻。
辽宁省丹东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香女士于2006年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关押在辽宁省监狱9监区一分队，于2011年9月25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王春香，丹东公路工程处的退休工人，家住丹东市振兴区。王春香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大伙公认的好人。2006年10月31日被丹东公安局一处绑架，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后被丹东振兴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
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明荣，女，53岁，家住成都金牛区茶店子蜀月路6号普罗旺斯小区，原成都市康复医院护士长，今年9月7日左右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9月17日左右，王明荣女士被迫害致死。据证人人士透露，王明荣生前曾遭到殴打，遗体遍体鳞伤。
北京市昌平区17岁的少年王宇，今年6月5日遭绑架，现得知王宇已经被非法劳教2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新安劳教所。劳教所一直没让王宇的家人见他。王宇家住昌平区长陵镇北庄村，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2010级的学生。去年12月被昌平区610劫持到洗脑班迫害13天，从洗脑班回来后，一直遭昌平区610人员指使的恶人监视骚扰，并指使学校强迫退学。
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涞水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饱受酷刑和药物摧残。10月8日再次被警察劫走，现下落不明。丈夫张东升，原任涞水县地税局办公室主任，也因不放弃信仰，至今被关在狱中。
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讲师张鹏，男，38岁，2001年2月在长沙市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赤山监狱和武陵监狱，期间又被非法加刑2年。目前张鹏还在常德武陵监狱遭严管迫害，每天只能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遭几个加控犯人监控迫害。
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今年10月10日是法国立法废除死刑30周年。法国共同反死刑协会、国际大赦法国分部、国际人权联盟等法国重要人权组织共同在巴黎市政厅广场搭建废除死刑村，宣传取消死刑。主办者特邀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法国分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残暴杀戮罪行。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向到访的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介绍了法轮功及其遭中共残酷迫害的情况。市长表示，他一向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呼吁。法国共同反死刑协会负责人谢努尔·阿赞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人类社会针对抗议人士和异议人士进行屠杀，判死刑、摘取器官是不可接受的。
10月3日，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在渥太华外交部与近100名来自加拿大的宗教信仰领袖、协会代表和宗教问题专家进行了圆桌会议。他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就宗教自由办公室进行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意见咨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应邀参加，发言表示，宗教自由办公室不仅应关注所在国发生的迫害及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信仰迫害，还要关注中共利用中国驻加使领馆在加拿大对法轮功的打压。
10月8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等团体在高雄中央公园言论广场和重要市区举行近3000人的集会游行，声援并庆贺超过1亿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呼吁更多的群众了解真相，看清中共谎言，加入三退大潮。高雄副市长李永德表示，1亿人退出共产党，这表示有更多人向往自由，向往人权，这对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日子、真正美好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代表杨硕英表示，中共政权成立以来发动各种运动，滥杀千万无辜百姓，其人数远超过2次大战死于战争人数的总和。1999年，中共更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中共是中华大地一切灾难的根源，中共不灭，天理难容。自九评共产党传出以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传九评、促三退，已引起广大群众的呼应，更卷起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中共的防堵手段都是枉然，必然走向解体。10月9日适逢连休假日，台湾台南县日月潭涌进大量游客，近千名台湾中区各界人士声援1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集会在码头的广场上举办，浩大的气势吸引了过往游客的注目。南投县议员廖芷佑现场声援，他很佩服这些人的勇气和智慧，1亿人退党也表示了中国人对共产体制的淬起。南投县议员陈昭义到集会现场声援，他表示，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被共产党用残酷手段打压而牺牲，他感到很痛心。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用更多的力量，让更多中国人能退出共产党，早日获得人权。陈昭义认为，不论中共如何钳制言论，思想与灵魂是无法摧残的。云林县长苏志芬等也分别送来录音发言播放，以声援这次集会活动。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8月30日早上5点至8点之间，山东省栖霞市公安局610国保大队乡镇派出所的警察对城区和5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目前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非法抄家，只有1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当天放回。林果军、李喜民夫妇2人下楼时，被守在楼底的8-9个便衣警察绑架。
8月22日晚，黑龙江宝泉岭农场8名法轮功学员在学员李桂云家中被宝泉岭公安局警察绑架毒打。一同遭到绑架的还有到宝泉岭因公出差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胡东林。 宝泉岭公安局对此事件成立专案组，每次非法提审时，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戴上手铐、脚镣和黑头套，而且非法提审时间特别长，甚至从下午3点钟一直非法提审到凌晨3点。胡东林亲友同事们千里迢迢赶到宝泉岭要求见人，并希望早日恢复胡东林正常的工作生活，但几位公安办案人员互相推诿，不敢面对胡东林亲友和同事的质疑。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农夫朱丽英8月23日遭警方诱骗绑架，8月30日被非法关押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1年。前些天朱丽英丢失一辆电动三轮车，便到县公安局报了案并留了电话，恶警以此事打电话把朱丽英诱骗到徐水县国保大队扣留绑架劳教。
在非法关押2年多后，四川成都武侯区法院8月26日对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古怀斌被非法判刑7年，周亚平2年4个月，廖建普2年半，赵海平、王洪波、王建国、李小燕各3年。几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酷刑逼供，古怀斌等均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无罪，不接受法院的误判，将提起上诉。
山东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运输大队4中队法轮功学员庞鹏坡，今年6月14日晚8点，清除掉一个诽谤法轮功的横幅，被胜利油田刑警大队蹲坑人员非法抓捕，关押2个多月后，目前庞鹏坡杳无音信，连他的家人也无从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何处。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陕西渭南监狱仍非法关押100余名法轮功学员。陕西省渭南监狱也叫陕西第二监狱，位于渭南市乐天大街118号中段，是一所重型监狱。陕西省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渭南监狱，目前渭南监狱非法关押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仅一个队就关押了大约30到50名法轮功学员。这里主管迫害的狱警姓穆，一分监区先后非法关押过10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王卫东、李慧成、佘成邦、周彪。四分监区现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叶浩、王卫东等，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被长期关小号，如韩旭等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押小号，不许与任何人接触，限制一切自由。监狱恶警利用重刑犯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也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讲九评共产党，使许多犯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明白了中共邪党的丑恶。
大法弟子配合营救同修出狱。黑龙江省富锦市大法弟子李少铁和张宝琴已于9月29日下午18点左右正念回到家中，得到同修遭迫害消息后，很多周边市县的同修以各种方式展开营救活动。本地许多过去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在这次整体营救中都走出来了，各尽所能。过程中同修们配合家属一起上街散发呼吁信，还陪同家属去公安局要人，海外同修营救讲真相的电话也一直不断。李少铁本人也一直不配合邪恶，一直反迫害。83岁的岳母从去公安局要人，再到公安局门前举牌向社会呼吁，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下午3点，连饭都没吃。通过与更多同修在参与的过程中，边营救边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过程中消除了间隔，整体提高后达成共识。尽管邪恶一边编造谎言答应放人，一边还想着继续迫害，还秘密把李少铁送到了绥化劳教所，结果绥化劳教所拒收，最后恶人只好退让了。同修张宝琴也于9月29日下午回到家中，希望给两位同修更多的时间安静学法和抓紧调整状态。
保定近日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0月7日，河北保定市公安局秘密召开会议，晚上8点，多名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齐竹英被保定市韩村北路派出所非法关押，小凤现在被保定市五四路派出所非法关押，老李下落不明。另外还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邪恶之徒采用的手段非常坏，到楼下先把法轮功学员家的电源闸拉断，待法轮功学员出来查看时就把同修绑架。
山东潍坊市610小头目如此勒索惹民怨。山东潍坊市房子区610头目于婷近日坐车在房子区各乡镇街村到处乱窜，查看电线杆或墙壁上是否贴有法轮功真相标语，如发现一条就罚本村干部50元，包村干部200元。张贴真相标语是法轮功学员揭穿中共的造谣污蔑宣传的一种方式，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是还给民众知真相权利的善举。真相标语的内容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等不干胶粘贴。前几天于婷窜到九龙街半上庄、徐家庄、小昭瑜家等村，躲在车里满街窥视，发现了5条真相贴，当即扣罚镇里包村的干部1000元。对于于婷的行径，包括干部在内的人都很鄙视，人们说于婷抓不着法轮功弟子，勒索不着钱，没钱花了，就罚干部们的钱，干尽缺德的事儿。
本周4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国保大队长的正确选择。某省级市国保大队队长南华受中共谎言欺骗，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找到他，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使他逐渐明白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中共邪恶。后来他还同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近几年来，南华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利条件，多次保护法轮功学员，公安局或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他都机智地予以释放，直接恶告到他那里的，他都会压下不予理会，并转告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一次，当地警察绑架了一位邻区的法轮功学员，南华要放人，副队长说不能放，后在南华坚持下把这位法轮功学员放了。在南华的带动下，当地国保大队、公安局很多警察也能善待法轮功学员，不再行恶。前不久，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5、6个警察让这位法轮功学员上了警车，开到半路上，警察就叫这位法轮功学员下车回家了。那些至今还在迫害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警，为什么不效仿南华的做法，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在天灭中共之时，顺天意而为，做出明智正确的选择？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请听沈阳法轮功学员娟子的经历，卖菜老汉的福气。那是2009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在离家不远的路边小市场卖菜，上午10点多钟，天空乌云密布，不多时就下起了雨。在我对面路边卖菜的是一对外村的夫妇，他俩打的是一把小伞，雨越下越大，两个人打一把伞不够用了，我撑的是一把大遮阳伞。这时那位老汉就向我走来，我看到这位老汉走得非常吃力，他脚穿的是一双黄胶鞋，左手杵着拐杖，右手拽着一根打包装用的编织条，那根编织条系在鞋带上， 用来拽着他不听使唤的右脚。风雨中的他一步一挪地从马路对面朝我走过来，走了老半天才来到我面前。我给他让了个座，歇了一会儿后我说，你什么时候身体这样的？他说一年前得了脑血栓，右脚就不听使唤了。我说我练法轮功很多年了，一身的病全好了，你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会好起来的。他很相信，当时就让我教他念，我教他念了很多遍，他说记不住。我就给了他一张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让他照着念。他又说不认字，没办法。我就一遍一遍教他念，记不清教了多少遍了，他说差不多记住了。这时雨也停了，他和老伴儿又卖了一会儿菜就回家了。过了三天，老汉夫妻又来卖菜了，只见那老汉老远就喊，我得去看师傅，我得去看师傅。我连忙向他摆手说，千万别那么说，我可不是师傅。我们的师傅是李洪志。老汉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我再也不用提着脚走路了。这时我才发现他鞋上绑着的那根绳没了，他杵着拐高兴地在我面前来回地大步走，周围的人都为他高兴。又过了四天，他又来卖菜，这回他杵的拐杖也不见了，像一个正常人似的朝我走来。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到了我面前，双手抱拳感激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应该谢谢李洪志师傅，谢谢法轮大法。半个月以后，老汉居然能骑车到15华里以外的市场去卖菜了，我真为他相信法轮大法，明白真相所得到的福报而高兴。这是我亲眼见证的大法的神奇。
内蒙古恶警遭恶报实力。冯立涛自2005年调到阿尔山市公安局任国保大队长以来，被中共利用，积极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指挥策划监视、恐吓、绑架、勒索、毒打、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等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他送入劳教所，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其勒索，多个家庭遭其恐吓。冯立涛根本不听大法弟子对他讲的真相，最终落个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妻子弃他而去，自己得了胃癌，2009年在极其痛苦中死去。原阿尔山市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国军，自从调到本地以来，幕后操纵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提供监控监视的场所。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突然猝死。原阿尔山市公安局治安队贾海洋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背后调查、抄家、绑架等恶行，还未来得及结婚就遭了恶报，骑摩托车撞在路边防护栏上，脑浆流出，当场死亡，就这样在无知中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功法演示团腰鼓队，10月2日参加了在京畿道平泽市平泽港国际客运码头举办的2011平泽港国际马拉松大赛。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受到了平泽市市长和市民及参赛选手们的热烈欢迎。这是继2010年天安星打令庆典之后，韩国天国乐团第二次参加国际活动，他们的精彩表演被当地媒体重点报道。平泽港是韩国海军二舰队司令部的驻守军事要冲基地，海军军乐队数年来一直在这项活动中演出，原本决定今年也在大赛活动中演出，后来天国乐团申请参加后，大赛主办方经过评审选择了天国乐团。被安排在马拉松起跑线前面的天国乐团从上午9点开始就进行演奏。平泽市市长说，法轮功最棒。大赛主办方从上午10点开始特别为法轮功天国乐团、腰鼓队、功法演示团安排了30分钟时间， 在中心舞台奏乐、演示功法等，以便让更多的市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的同时，并对天国乐团演奏的曲目给予了详细介绍。中心舞台的大型荧屏上还及时播映天国乐团演奏乐曲的情形和法轮功功法演示等视频，很多市民们跟着学练法轮功。
北美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在加拿大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第43届啤酒节10月10日拉开序幕。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获奖乐队、五彩缤纷的彩车以及近20万来自北美各地的热情观众，在现场帝王大道形成了长达5公里的壮观街景。加拿大电视台现场向全国播放，作为唯一被主委会邀请参加的以华裔为主的军乐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4年应邀参加这个游行，再次为沿途观众带来愉快、祥和与美好。啤酒节执行长马克·卡瑞勒表示，这个乐团展现的风貌、演奏技术、整体协调配合、招装都很好。卡瑞勒先生很熟悉这个团体和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的迫害，为他们能在这自由的国度自由追寻信仰感到高兴。他说，今天他们能来参加游行，成为啤酒节的一部分，实在太好了。来自北京的孟女士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敬佩法轮功，他们真的了不起，他们很伟大，他们给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功德无量。来自辽宁的王先生和吕女士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吕女士说，非常壮观，真的太好了。王先生说，看到在海外他们如此的自由，真为他们高兴。
著名的芬兰健康与知识博览会10月8日和9日在联合高中举行，芬兰法轮功学员连续10年参加该博览会，向人们介绍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也向人们揭露中共12年来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对学员说，他经常在家跟着教工录像光盘练功，他家住在离赫尔辛基不远的城市拉赫蒂，他的好几个朋友都在练，他还希望能在那里也成立一个练功点。
真善人国际艺术展10月3日在俄罗斯阿巴坎小城美术馆切尔德斯举办。10月1日至2日，西班牙阿尔特雅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展位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成为博览会的亮点。
美国休斯顿市的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双十国庆筹备会10月8日举办了中国城百庆大游行，30多个社团参加了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及花车上的法轮功功法演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先生，约60多岁，在海外中国城首次看到法轮功队伍，学员公开的演奏及功法展示，他震撼不已。接过法轮功学员吴女士递过来的传单，他感慨万千。他对吴女士说，法轮功学员很勇敢，敢于站出来，真的了不起，我佩服你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最安全。在正实法的路上平稳地走过了89年，我们都明白是我们慈悲的师尊呵护了弟子。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真正按照师父的教导，就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没有被旧势力可抓的把柄，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也就是说，只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是走了师父给自己安排的修炼道路，就是最大的信师信法，旧势力就没有招，就能防患于未然，使迫害消失遁形。当时法理上就是这样认识了。阅读了明慧网2011年1月25日刊登的文章，消除迫害于无形更是了不起的神迹的交流文章，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也是师父所要的，也是神通的展现。因此把我如何做的谈出来，证实师父的慈悲和伟大。虽然我是在当地610国安挂了号的人物，每逢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总有人给我们家打招呼，还有人看护我们，可我们不受影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里还得特别说明的是，要彻底修掉怕心的干扰。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见经文走出死关。修掉怕心，这可不是说说就没有了的，是在大量学法和实修中一点点修去的。修炼之前，我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就是一个善于写点什么的人。迫害之初，由于自己修炼不精进和没有修去的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非法关押，家里被洗劫，巨额勒索。迫害期间，我善于写点什么的这一特长，邪恶也都知道，而且由于我有职务，所以在我们这里也成了名人。我被非法关押数月，回来以后，单位没有安排我具体工作，一年后又说，你就在家里也行，不用来单位了，我们按上班对待你。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堂堂正正的不用去单位了，就在家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的家庭环境也比较好，老伴儿也是同修，而且他单位也不太忙，我们都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后顾之忧。孩子们虽然不修炼，但都明白真相，支持大法，支持我们修炼，而且也都上班。后来悟道，其实这样一个稳定宽松的修炼环境，也是师父为我们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早就设计好了的。在我被非法关押回来以后，我就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找自己的执着，而后在修炼中就努力地修去它，并且加强学法和每天发正念力度。由于我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发正念，因此几乎半年的时间，我的各种状态就完全调整过来了。当地协调同修和我切磋交流，发表了严正声明，很快就汇入到正法洪流中，并参与一些协调的事，同时又开始了家庭资料点的工作。协调同修还让我撰写一些资料的事。后来师父就学员文章写评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见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我按照师父的教导，相对较早地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在明慧网发表，然后制作成当地的真相资料，在当地广为散发，并且还与其他被迫害过的同修切磋交流，鼓励他们都来揭露邪恶。 因此我们当地 80% 以上揭露邪恶的稿件是我组稿和发稿的，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我还负责编辑本地的真相资料发往明慧网。我的家庭资料点由小到大，功能也比较全面，做出的资料种类也较全。同时我还得负责采购供应我们这一片其他资料点的各种耗材等。我的资料点拥有两台刻录机 VCD 和 DVD， 四台打印机 A3 和 A4， 喷墨打印机各一台，激光打印机两台，塑封机、切卡机、普通切纸机、厚层切纸机，还有一些自制的做书的设备等。大法所需要的资料不出我的家几乎都可以做出来。由于制作的资料种类多，各种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废料也很多，家里的很多家具几乎都是混用着，打开哪个橱柜都有救度众生的材料，而那些机器设备等都放在桌子上，屋子里明摆着。知道的同修都劝我注意安全，把设备隐蔽一下，我嘴上也答应，可我实在没有地方隐蔽，只能这样。我和老伴说，放心吧，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咱们这么多机器，再加上这么多的原料、成品、半成品、下脚料，咱们往哪里隐蔽呀？再说这些也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天天都要干活，怎么能够躲起来呢？躲起来怎么干活？怎么救度众生？咱们只有多学法，多发正念，保持我们纯净的空间场，只要我们基点站对了，走正路，旧势力没有把柄可抓。再加上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最主要的是还有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在管着我们，谁说也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你看师父的大法像一直堂堂正正地挂在屋子里，师父就在看着我们，呵护着我们，大法轮照着我们的家，邪恶根本进不了我们的场，所以我们是最安全的。因此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敏感日，更没有什么奥运和邪党的六十庆以及什么世博会等等，每天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和我们的机器永远堂堂正正地在各自的位置上，一时一刻也没有隐藏过，我们和每个机器都在做着各自应该做的事。对于师父所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我们体会得比较深刻。法理上我们都知道，自己被迫害是因为修炼中走偏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就是平时说的自己有漏，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致。我们是宇宙大法的弟子，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的事，走正了路，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修炼和迫害没有因果关系，修好自己，迫害是不会发生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时刻保持正念，按师父的要求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消除迫害于无形，是不是也是神通的另一种展现呢？总之我们的体会就是，扎扎实实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基础和保障，多发正念，保持自己纯净的空间场，认认真真地做好，平衡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而且不可偏废，哪一样也不要落下，什么也不多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会体会到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见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这其中宏大的法理。正是由于我们走正了自己的修炼道路，所以看似不让我上班是对我的一种迫害，但却是师父对我修炼的另一种安排。而且单位年年还给我发奖金，第一次奖金拿到手时我就流泪了，我非常明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因此更加激励我不忘使命和责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在这里不是说我什么都做得好，平时也是有好多心性上的关悟的不好，过的也是拖泥带水，我会在以后的路上赶上来。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从黑窝闯出后六旋牢笼现象的反思。就目前我地区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痛心的事，就是从黑窝正念闯出来的同修，而后又遭绑架，被非法关进黑窝后被迫害致死或生命处于垂危的事件，谈谈自己的认识。他们普遍存在同一个误区，希望正念从黑窝闯出的同修能多学学法，特别是师父在国外的后期讲法，反思一下自己。和我接触的几位正念闯出的同修们的认识：一、自己在监狱如何被迫害，如何正念前，如何在里面反迫害，又如何坚定；二、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里修炼，也是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自己没有向邪恶妥协，这就是师父要的，也是师父肯定的，等等；三、认为在黑窝里坚定就是修炼，同时是建立自己的威德。以上说法是正念出来的同修普遍存在，就我接触的同修中是普遍现象。就这种现象，自己谈一谈粗浅的认识。我对以上三个问题是这样想的，其实就是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所以走出魔窟后又遭迫害，而且后果更严重，因为他们抓住了施加迫害的把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我们应该想一想，因为我们没修好，承认旧势力而被迫害，使多少众生及家人对大法不理解，甚至仇恨大法，得不到救度，又使多少众生恐惧而不敢听真相，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怎么弥补？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同修啊，师父讲的十分明白了，我们只想自己如何提高，如何建立自己的威德，那是自私啊，多想一想众生，多救度众生，那才是我们无私的表现呢，才是师父所要的，放下自我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内，那么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绝不能承认。这样的迫害是旧宇宙生命败坏后的体现，一个生命要想修那么高，就必然有那么大的磨难，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旧宇宙的理。这次伟大的师尊带领我们正法，就是改变以前一切不正的，我们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才是师父要的。我们要从根本上不承认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讲过，在迫害中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了不起，那是师尊的慈悲鼓励。我们要破除旧的观念，应该是修好自己，正念正行，那样就没有迫害加深，旧势力不敢动。而真正做得好的同修是堂堂正正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平稳的做三件事，他们是谁也不敢动的。所以我想到正念闯出来的同修一定要抓紧多学法，并及时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听师父的话，转变旧的观念，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样才不会反复遭受迫害，更多的众生才会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作为修炼人，你看明实质了吗？昨天江轨又在央视上露面，我们就这次诈尸残留事件交流一下修炼问题。一、如何对待发正念的？师尊在2002年3月就讲，如果你们对着那个邪恶之手近距离发正念的话， 邪恶的维护补充不上，他就会气绝，因为他人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这张皮完全被那邪恶生命支撑着，发正念就是在消除他们。如果那个补充跟不上，他就会身亡。上次在马耳他学员近距离发正念，他差点就背过去，就是这么回事。选自北美巡回讲法。学师尊此段讲法我感到汗颜，因为近十年来我们整体的正念都没有达到师尊所要的。今年正法进程到了扼手脑死亡的境地，人间巧合地出现香港亚视电视台抢报首恶死讯，明慧网及时地倡议民众放鞭炮买鞭炮。这时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及时地正念正行，多发正念解体将鬼背后的烂鬼，使其气绝，多放鞭炮炸烂鬼，借机讲真相多救人。二，何故美美不姗姗。然而现实中，自从明慧网发表买鞭炮放鞭炮一文，我们有多少同修能及时的响应而多发正念多放鞭炮多救人？又有多少同修认为首恶死不死无关紧要，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不动心？就是买鞭炮放鞭炮的同修，又有多少是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动起来的？还有认为应该多发正念的同修，又有多少能达到师尊要的，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选自正念。就我自己而言，学法发正念，倒掌打瞌睡，这样发正念的效果可想而知了。当然有相当的同修正念威力强，可是没做到，执着自我认识而不做。不姗姗的同修是否占了太大的比例呢？自己是否在其中？自己是否这么多年中每次考验都是事后才明白，甚至事后还不明白，还继续执着于自我的错误认识呢？是否下次换个别的事，自己还会重蹈覆辙呢？都需要想一想，不能想当然或者自以为是，那样修炼的机会就放过去了。三，是否明白了法理。当七月初明慧网发出将鬼死讯后，很多大法弟子并不能从法上认识问题，没有悟到将鬼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邪恶因素已被解体的补充不上了。邪恶就靠用医疗设备支撑其人皮，用封锁消息来维持局面。因为将鬼的死亡一旦公开，就意味着邪恶迫害在人间的表面主体中共邪党的崩盘解体。旧势力和邪党就是用不公布将鬼死讯的方式继续维持迫害和统治。可惜的是，很多大法弟子不能从法上看问题，有的只是高兴一下就完事了，有的还有点半信半疑，有的由于长期形成的对邪党宣传的心理倾斜，心理定势，判断事物还在不自觉地看着邪党喉舌的态度。不少同修都在问，将鬼真的死了吗？为什么国内没有报呢？那么在这里我也要反问这些有类似想法的同修一句，为什么非要等国内的公开报道呢？难道非得邪党的宣传机构也确认了你才相信吗？你到底从人中认识问题还是从法中看问题？你到底信谁呢？在大法弟子群体中，这么大的漏洞旧势力看得见，又有维持迫害强加检验的理由了，能放过利用破坏的机会吗？于是我们看到将鬼又强撑着出来了。个人理解，明慧网在发表买鞭炮放鞭炮一文后，又发表系列交流文章，意在提醒同修抓住时机解体邪恶最后的表面形式，广传真相。同时对于这次将鬼死讯为什么国外报道国内不报，我认为一是由于旧势力和邪党以维持迫害和统治，二是里面还有一个理，邪恶不会自生自灭，最后的画皮障碍要靠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把它解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修又表现出很大的漏洞和不足。不少同修一开始对买鞭炮放鞭炮的做法无动于衷，后来虽然在交流文章和同修的触动下也做了，但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并没有在法上达到理性清醒的认识，只是随大流，大家都放我就放呗。有的不敢自己放，有的不敢在居住地放，有的放了也不敢讲为什么放，有的挑个什么常人的节去放，对家人及常人解释说今天放鞭炮是初一十五什么的。有的协调人在同修对放鞭炮没有什么认识的情况下，不做学法和交流，成箱的买来鞭炮分给大家放了完事。以上种种都是只把鞭炮当成个事去做，完全没有修炼正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基点和内涵，即便做了 对自己的实修没有提高，对集体邪恶起不到正面的作用，只是干了一件事而已。其实这种状态不单是表现在放鞭炮一事上，有部分同修在对待三件事上都是一种做事的心态，心性正念，对法的认识，对实修的理解并不到位，只是知道的做，应该做，实际中也是当成事在做。建议同修围绕僵尸诈鬼这件事好好向内找，查一查自己还有哪些常人的观念，对邪恶及邪党认识不清的地方，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对大法、对修炼是理性认识还是感性认识，自己到底信什么，是否真懂什么叫实修，什么叫悟性。四，你又动了心没有？莫心动，别看蟾蜍还人身，元神早入地狱门，为保邪性强露脸，行尸走肉把众熏，是死是活不用争，全球发出审江声，快快退党明真相，不陪恶魔上法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支持妻子反迫害，企业家走入修炼，生生世世的轮回，等待的是被大法救度。我是刚刚走入修炼三个月的新学员，而且不太精进，今天我也借明慧一脚，谈出我与妻子同修正实法的故事，与同修们交流。一，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1996年，我只有26岁。我们虽然年轻，可是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没想到我家钱越挣越多，可是我妻子的病却越来越严重。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当时我们四处求医，收效甚微。就在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朋友介绍我妻子学练法轮功。没多少天，妻子的心脏病不治而愈。我们一家四口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妻子练功以后比以前更加贤惠，孝敬双方父母，善待两个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让我们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十几年来，妻子修炼大法，把大部分的精力财力都投入到正实法中，所以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我们双方的老人都80多岁90多岁了，却都能生活自理，耳聪目明，不用我与妻子分心。今年我们的父母看见两名70多岁老同修能干农活，他们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一双女儿也很支持我妻子修炼，他们也和母亲一样善待来我家吃住的每一位同修。我在1999年720之前支持妻子弘法，出钱出车，我们全家都感受到佛光普照的美好。二，支持妻子反迫害。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之后，我家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聚集的地方。最多时我家工厂里都住满了同修，最多时70多人。那时妻子忙得给这个同修解决吃住，给那个同修拿路费，有时同修一家三口都住我家。在那红色恐怖的环境下，我也支持妻子在家开大型的交流会。有一次开交流会，我顶着大雨往家赶，途中遇到一名同修，我告诉他我家在开法会，我开车拉他到我家。当我的车到家门口时，我想这大门锁着，我可怎么顶着大雨去开门呢？没想到我的车开到门口，紧锁的大门自动打开了，我就将车开了进去。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给我开的门，从此以后我更加坚定地站在妻子一边，抵制当地恶警的迫害。有一次妻子深更半夜被绑架，我与当地的恶警对骂起来。我正告那些参与迫害的恶警，以后你们和我说话要先下个车给我敬个礼，然后亮出你的工作证，我媳妇儿不是随便抓的，她练法轮功跟你们没关系。尽管当时只是常人的勇敢，可也震慑了邪恶。10多年来，恶警就想绑架我妻子，然后企图勒索我家的钱。我与妻子正念抵制，一直没有让他们得逞，恶警弄不到钱，也就不那么猖狂了。我平时再忙，也要解决妻子的用车问题。我与妻子在邪恶的眼皮底下买耗材，做真相资料， 送资料。有一次我与妻子从同修家抱着一箱子资料放在车里准备分给同修，没想到被蹲坑的恶警发现，开着警车追我们的车。妻子说往山沟里开，我以为妻子害怕要把资料扔山沟里呢，我说不可以扔，好不容易做的，你别怕。这时我摇下车窗放慢速度，恶警跟了一段路后就掉头回去了。在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期，有的同修家里不敢留大法弟子住，有一个女同修，她的丈夫被非法关押，她去同修家躲起来，吓得他们白天都不敢打开窗帘。后来经同修介绍来我家打工，后来就让她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我们给她工资。这名同修在我家能有时间学法练功，做正实法的项目，她就像我家的一员一样。到过年了，我用车把她儿子接来，让他们母子团圆。这名同修一直盼着丈夫能平安回来，就在即将刑满的半年前，她接到了丈夫病危的通知。我与妻子陪同修去见她的丈夫，只见她的丈夫被打得不成人样，奄奄一息。我当时气愤地大喊，咋给打成这样？当时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恶警，大约五六十人，同修的家属都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地流泪。听到我的喊声，一个小警察心虚地说，没人打他，谁打了？然后问我是谁，我说不是亲属能来吗？我亲眼看见这名同修被迫害致死，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我那时是个常人，心里一直都在呐喊，还李大师清白，让大法弟子自由地修炼，我要给大法弟子准备一个集体练功的场地，我时时刻刻都在盼着那一天。十二年来，我开着私家车与妻子及同修共同住师正法。妻子让我开车接送哪位同修，我嘴上说不想去，可是腿还是不自觉地跟妻子上车。不管是冰天雪地、大雨倾盆，我与那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并肩前行，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已经融入在大法中，同修们也都很尊重我，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切。我也经常参加他们的交流会，在此过程中，我看到很多敢于用生命护法的同修，看到很多为救度众生远离家乡的同修，看到了很多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定实修的同修，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展现的辉煌。三，走入修炼，成就威德。2011年6月，我在一同修的鼓励下，终于学练了五套功法。过去我只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这么多年来我就是懒惰，不愿起早练功。其实我也想当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没练几天功，妻子就对我说，咱俩面前每人一棵人参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人参果，我修了十几年，你才修，你就和我在同等层次了。我悟道，我虽然才修，但这十几年我做的那些好事，师父和众神都记着，我要不修炼，将来就得个福报，我要修炼，那成就的是大法弟子的威德，我真得好好修，别错过这亿万年等待的机缘。结语：人入三界，脑袋被洗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十恶毒世还沾沾自喜，当知道了下师做人的真正目的，那才是真正从梦中醒来。回想起这十几年自己只是个常人做正师大法的事，真很后悔，早点修炼不知有多好。我想不知有多少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大法弟子的亲人，我今天也代表你们说说咱们心里的感受。我也真心希望你们能尽快走入修炼，真正的成为大法弟子的一个例子。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